平安，
平安。
感谢主，我们又可以一起来上新约读经班。今天我们要看完罗马书哈，进度是12章到16章。那这一个 section 呢，讲的是基督徒的生活都是应用方面的。那我们就会花点时间来看。我们先一起祷告。天父，恳求你今天早上这段上课的时间，特别恩待我们，与我们的弟兄姐妹同在。恳求圣灵来引导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打开神的话语，同时求圣灵帮助我们的心也是向神敞开的，能够明白吸收神的话语，成为生活中的帮助。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请弟兄姐妹打开你们的圣经，我们从罗马书第十二章开始哈，就是这一个段落呢，讲的都是生活上的应用。那它这个应用是有个范围，是在耶稣基督的身体，就是在教会里弟兄姐妹之间的这个应用。那请大家看看圣经是怎么开始的哈，就这一段话，第十二章第一节，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这是一句话。然后第二节，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这两句话对基督徒来说应该是特别的熟悉啊，就是罗马书的第一节跟第二节。我们看看保罗这句话怎么想怎么讲的哈。他首先说他讲这些话是以神的慈悲来劝你们。那保罗是谁呢？他是一个在属灵里面有非常透彻见解的一位神的仆人。那他了解神的旨意，也了解我们人的一生，所以他是从神的慈悲来劝我们。一方面是说我们这样子做的话是最符合神的旨意的，但是其实呢，他也是为我们的好处，说弟兄姐妹们，你们如果这样子做的话，也是对你们的人生是最好的一件事情。那做什么事情呢？他说将身体献上，就是我们这个所谓的这个 soma， 就是身体的部分，不只是说你的心这灵魂的部分，说你的身就整个的身体的部分也要来献给神，当作一个活祭。说这样子你的这个献上，它有两个特质，是圣洁的，也是神所喜悦的啊。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那这个如此侍奉有两个不同的翻译，其实他们是互补的啊。一个是说理所当然的侍奉，我们和合本是这样子翻的，英文的圣经就翻成是 reasonable service。他那个原文的话就是用 logic 这个字啊，你也可以把它翻成是 spiritual worship， 就是说我们侍奉神，我们敬拜神，最真实的部分呢，还不是说我们那个崇拜聚会，而是说我们把我们的身体献上，我们的生活当中好像是一个活祭那样子。那我深深的相信这个是对我们最有利的一种做法，因为如果我们是按照自己的心意去生活的时候，它常常有很多不利于我们的副作用，是我们自己想不到的。一直活下去的时候，就年轻的时候可能说你那个抵抗力比较强一点，你身体还有活力，然后虽然是社会上工作上家庭里面有很多的挑战，但是大致上你还可以撑得下去。但是到某一个程度的时候，你就发现说光是按照世界的那种方法来生活的时候，会有些东西是你的身心灵无法抵抗的，最后是你这个人整个人好像就被拉下去。反而相反的，如果你是把自己献给神的那种做法的时候，可以就是保守你有生之日都是一种活泼的有生命的活在神的面前。所以他才会说我是好心告诉你们，我以神的慈悲，而且特别是以神的智慧跟神的这个启示来告诉你们。那他有讲到一件事情哈，就是下面那一节，我觉得我们现在特别需要来看一下，就是现在这个世代哈。他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 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有两个字，我就不跟弟兄姐妹多讲那个希腊文，我想从这个英文来看的话，这个英文的翻译它翻得很好，比较容易帮助我们来看啊。就两个字看起来很像，但是那个意思不一样哈。第一个字就是我们啊翻成那个效法，不要效法这个世界，英文翻成 conform。那只要心意而变化，那个变化呢，那英文翻的是 transform。好，这就哎，好像很像，但是前面不一样，一个是conform， 一个是 transform， 什么意思呢？那个效法那个意思啊，它就是变成那个样子，好像美国人说的那个 cookie cutter， 就是他们做 cookie 的时候就有个 cookie cutter， 你搞得把那个面这边案板上这边碾平了，那一个一个 cut， 结果烤出来的话都是一样的，那个叫你们不要被这个世界啊。这个 cookie cutter 都变成他们的样子，你说会不会变成这个样子？弟兄姐妹，保证会变成这个样子。我们每个人都会变成这样子，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社会给我们的这个信息量特别的大。我们这一个礼拜就讲七天好了，就是六天多的时间啊。其实我们只有差不多一个多小时啊，吸收神的话语，还是说你特别的专心的？如果你是不专心的话，连那一个小时都没有。但是其他的六天加六天又二十二小时左右的话，我们都是社会上的那个信息就不断的就进入我们里面，而且它是从小就开始，透过我们的父母、朋友、老师、左邻右舍，现在的话又是更厉害，就我们从来没有人类历史上没有出现过现在这种时代，就是说你打开你的手机、你的电脑。不管是 YouTube 也好 ，Facebook 也好，或者任何的 Internet 上的东西也好，它不断地向你传送信息。你去看你朋友的分享也好，你家人的分享也好，它不断地向你传送信息。但是这个信息是来自于这个社会、这个世界的，就它把这个世界的看法、价值观不断地在我们里面，让我们里面就是储存了这大量的世界上的信息。那不知不觉的，我们讲话也就是这样子，我们做事也就我们想法也是这样子。然后保罗在讲的是，就是这么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不要被世界这个 cookie cutter 就 cut 成他的那个样子。那是有这么一个作用啊、弟兄姐妹，你们心里面想一想，看我是不是这样子哈、啊？就是有一种吸引力。你如果里面的那个量够大的时候，它就有特别一种吸引力。好比说你储存的都是很多这样子的信息，听的都是这样子，从小到大听了这么多，那么类似的话你就觉得特别听得进去啊，因为这跟你的想法看法跟世界上都很配合，你就听得进去。那如果讲的是跟你里面的不太一样的时候，你就听不太进去了，就听一听就很烦了，然后就有点排斥他，就是不想听了。那另外那个人又讲的说，哎，这个人讲的比较顺耳一点，我就听进去了，我们就会有这种反应。那这个摆在世界跟神的旨意哈这两端的话，就是这么回事。我们世界上的东西，我们很容易吸收进去哈，因为我们里面储存了大量的世界上的东西。但是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这一方面呢，我们储存量相当相当的低，特别是说我们信主之后自己没有读圣经的习惯的话，其实那个储存量相当的低。所以一旦说有纯粹的纯全的神的话语出来的时候，我们自然的反应是去排斥它，听几句之后我听不下去了，我就脑子开始是想别的东西了。那保罗就是说，你们如果把自己献上当作活祭之后，那弟兄们下一步可以做的事情呢，就是首先你心里先做一个决定，说我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就是他这个决定是可以做的，不是说我不效法这个世界。大家注意一下这个不要跟不啊、这不的话是说你已经做我不效法，我这个人是不效法世界的啊、哦、你已经做到不效法世界这个地步了。那我们可以说我们都还做不到那个地步。那但是圣经说的是不要，就我心里先觉得我决定我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他们传递这些东西我就是不要跟着他那一套走。那这是一个 decision， 这个也可以做得到，是我决定了不要。 但是从不要到真的完全做到不去这样子的话，还需要一段时间。但是那个第一步是你心里先决定说，我干嘛呢？我是一个基督徒，我是神的儿女，我为什么老是吸收这个世界上的东西？我可不可以不要被这个世界定型呢？那的确是可以。特别是我可能岔开来就讲一下，就是最近几年来，这整个的全世界其实有极大的一个变化，就跟我们过去这些年看到的实在是不太一样。所以弟兄姐妹，身为基督徒，这个时候需要格外的谨慎。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回到神的面前，回到神的话语面前，用一个纯洁的心来吸收神的话语，那一切就都 OK 了。因为现在的话就是有很多不同的意识形态在吸引那些愿意接受的人。那有，因为现在就是那个分化的情况很容易，你比较容易说就是不断的吸收你自己听得进去的那些东西。那你不管怎么说，它还是世界上的东西。你一旦决定说我不要受这个世界的影响，我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知道神的那个旨意的话，我们就可以开始被圣灵更新，被神的话语更新，开始查验神的何为神的善良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大家注意一下，保罗跟我们的描述说，你们是可以查验，查验他那个原文的意思就是 taste and prove， 就是说你去试验过了，试验过了之后说这东西好，是美的，是好的，是这样子的。是你查验之后，很多英文版本大概是翻成是 proof 啊，就是试验过之后觉得这是好的，哇，神的旨意原来是，他讲了三样东西，一个是善良，一个是纯全，一个是可喜悦。就最后那个可喜悦，就是你的心其实是会喜悦他的。也许你一开始有点反感，他最后说，哇，这真的是好，我以前怎么不知道，可喜悦的。然后他是善的，他是 good， 他是善的。神的旨意一定是纯善的。那中间那一个，那个纯全的那个，我们平常不太抓得到。他的意思是 whole， 就是一个 full circle 哈，不缺的。我们追求世界上的东西呢，一定有缺的。你得了这个会缺那个。所以神的旨意的话是让你身心灵各方面不缺，是完美的。那可是你要去taste and prove 的话，你必须心意不断的更新。然后变化，我那个讲义里面，就我这讲义很多，大家自己去看好了，我不要一页一页的给你们看，就是好比说我后面讲到这个，这心意更新而变化，他讲的那个就是，如果你们看那个卡通片，或者是那个现在好像都拍成电影叫 Transformer， 变形金刚，那个其实是metamorph。他原来那个字的意思是这样说，他变了一个形象，说的稀奇古怪的，好比说一个人变成一个猫的样子，然后一个猫变成一个大象的样子，这个是他原来那个意思，说他变一个形象。那你看那个变形金刚的话，就是他原来好像是个钢铁的机器人，一下子突然变成一个坦克，变成一个飞机之类的哈。他原文讲的其实是这个意思，说我们完全变了一个样子。跟原来的那个我变得不一样的，然后那个新的那个样子那个人呢，就能够查验神的这个旨意。说那你怎么样 transform， 怎么样变呢？保罗说要借着心意的更新。那你说那我心意怎么更新呢？圣经倒是有讲说就是两样东西可以更新我们，一个是神的话，一个是圣经，一个是圣灵啊，一个是神的话，一个是神的灵。弟兄姐妹，我们要更新我们的心意的话，一定要透过神的话语。神的话语就是神把他的想法，把神心里的东西告诉我们，而我们听进去之后，就会开始按照神的想法来看整个的事情，来明白整个的事情。所以没有任何一个人说是我可以不要神的话语而心意更新的，更新不了的，一定是从神的话语更新开始。但是我们读神的话语的时候呢，有一种困难在那里，就我们去读的时候就 要不然就读不明白，要不然就是有个抗拒力，他刚刚讲那个抗拒力。那真理的圣灵可以帮助我们，圣灵他主要的工作是帮助我们明白神的心意，明白神的就是神的话语。所以最主要的是你读圣经的时候，圣灵在指引我们的心思和意念。那除此之外，就我们生活当中很多时候圣灵给我们心中的感动，这个感动多半的时候也是根据你心中所储存的神的话语，对现实的情况做一个对比，然后圣灵告诉你说啊，这个时候做什么样的 decision 才是对的。那心意更新而变化的，就是离开神的话语是做不到的，弟兄姐妹。如果你说那我就是天天祷告，我听一些那些很美妙的那些赞美诗歌的话，会不会心意更新而变化的？不会。你可能暂时性的说情绪上得到说一种抒发，但是你的心思意念其实没有改变，你想出来那一套还是那个世界上的那一套东西。你这个变化必定是从神的话语，你谦卑的吸收神的话语，接受圣灵的引导，日积月累之后，它在里面开始慢慢定型，然后你会从这是能救我们的，弟兄姐妹。就是这种你很多的 depression 或者是绝望或者各样的人生中那种挫折灰败的思想，然后这是能救我们的。就是神的话语是有活力的，你更新而变化之后，你就发现说哦，原来我的一生在神手中是这么的美好。那这是第一个，就是你先拒绝被世界所定型。那第二个就是开始接受神的更新，内在的更新，从他的话语跟圣灵的引导做起。好，那这是从这一部分保罗先讲了这两句话之后，第一节第二节，那他开始讲说那具体上我们基督徒的生活是什么。那我们来看看第十二章的从第三节开始，我读一下。好，因为他这一段里面有些部分呢是比较不是很容易了解的，我一边读一边跟弟兄姐妹解释一下。你看这个第三节的话常常引起误解，就是你读一下你觉得哎，怎么来理解这句话呢？我凭着我所赐给我的恩对你们个人说。好，这还明白，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 OK， 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那我们就问题就来了，什么叫做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是不是说神给张弟兄是大信心，给王弟兄是小信心？那张弟兄有大信心，所以他什么事情都很仰望主，做事情都是非常非常有信心。那王弟兄因为神给他的是小信心，所以他很多怀疑，很多退后，就是一个没信心的人。那这样说来，上帝啊，你怎么可以怪我呢？明明是你给的啊，你给那个人的是大的，给我的是小的，难怪我总是觉得自己没有信心。那这样的话就是都是怪神，跟我们没有什么关系。那这是这句话的意思嘛？关于这个 measure of faith， 我这边写了一个 page， 我想不全部这边读出来的，就是关于这一节我是花了很多的功夫在上面，我大致上跟弟兄姐妹说一下吧。就这两个字哈，这个 measure of faith 啊， metron pistis 就是信的意思哈。它的那个解释方法，你去看那个解经家的解，它十几种解释，那我就挑出两种是比较说最适当的解释哈。第一种的话就是把它解释成，它就两个原文就两个字嘛哈，就是那个 pistis 就解释成信仰哈，因为这个字在圣经里可以解释成信心、信仰或信道、信什么的哈，信仰的良器，就是说用这个信仰的良器来看自己，看自己合乎中道。那么在罗马书里面那个信仰的良器，说这个 major 你信心的那个东西就是耶稣基督的福音，就个人按照神所赐的耶稣基督的福音，这个福音是神所赐的，根据这个福音来衡量自己，那么我到底是信主了呢，还是只是信教呢？看自己看得合乎中道，这是其中一个，就是把它解释成是一个信仰的量来衡量东西的。 那另外一个是根据下面的经文所引申出来的意思，就这个凉气里面其实是盛的东西的，那这个东西叫做恩赐。所以根据神给每个人不同的恩赐来看自己，看得合乎中道。那这两个的话都是可以接受的说法。如果要配合下面的经文的话，似乎第二个话更容易说理解一下。我把下面的经文就读一下，下面就开始讲到说这个恩赐的这个使用，说我们每一个人怎么在神的家里面使用自己的恩赐。你看他说个人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接着就说正如我们一个身子上有好些肢体，肢体也不都一样，都是一样的用处。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里成为一身，互相联络做肢体，也是如此。那弟兄姐妹，圣经叫我们对自己的那看法，你不要只单独看自己，而是要透过整体来看自己。你先看到有个身体，然后看到说哦，我是那只手。你不要说只是看着这个手，然后其他的没有看到。所以他一开始就花点的功夫告诉我们说哦，正如我们在基督里是一身一个身体，然后这样子来看才看得会合乎中道。说 OK， 那我了解了，我是从整个的教会基督的身体嘛，从这个大的角度来看我的话，那这样子才看得合乎中道。然后接着他就说第六节说，按照我们所得的恩赐各有不同，那跟刚才就是说神给你们个人的信心哈，这个 measurement 不同哈，或说预言就当照着信心的说预言。那你们知道说预言就是说神所赐的话语在我们新约圣经里面就是讲道的意思哈，就讲出神的话语来哈，就那个讲道的你就去讲道去，做执事的哈，这个执事的原文意思大家知道就是仆人，就是服侍的意思啊。那个服侍人的就去服侍，教导的就去教导，劝化的就去劝化，劝化的话就是那个鼓励啊、辅导啊这样的意思哈。有些人他们非常有这种劝化的恩赐，他们一讲话就是两三句就鼓励人。本来我非常非常 discourage， 这个姐妹看我这脸色不对劲，就跟我说了几句话，是一分钟之后我精神就来了，我就突然觉得人生很有希望，他们很有鼓励的恩赐，啊，这劝化的。施舍的就是给予的，给予的就当诚实哈，这里的那个翻译其实非常有意思哈。那个诚实的那个原文就是那个 single 单一的意思哈。他跟那个耶稣在登山宝训讲那个说你的眼睛若料亮，全身就光明。因为耶稣讲那句话是讲的钱财的。不要在地上积财宝，要在天上积财宝。然后说你的眼睛若料亮，全身就光明，跟那个料亮跟这里这个诚实是同一个字啊。它原因就是它原来意思就是一个 single， 就是纯一的意思哈。有的英文翻译就是说要给人的话，那个纯一的意思有慷慨的意思啊，就是叫慷慨，或者说你就是有单纯的动机啊，就是很快乐的给予别人，没有想到说啊，我这个是要沽名钓誉，我这个是要干嘛干嘛，就是帮助别人哈。治理的就当殷勤，怜悯人的就当甘心等等。那基本上讲的就是说啊，你看看吧，神给你的那个恩赐是什么，你就照着去做嘛哈，就不要放在那里不用。而且是怎么用呢？是在弟兄姐妹中间用出来，在这个肢体里面用出来，在基督的身体里面用出来。这是他讲到这个实用的方面，就是不管怎么样吧，我们每个人都有恩赐，那拿出来用是最好的，不要在那只是得，而要用出去哈。下面那一段哈，第九节到第二十一节，应该是圣经当中对于基督徒行为最明确也是最崇高的一段教导。它非常非常的容易读，因为你一读都不需要多做解释，你就明白他在讲什么。我把这个经文读一遍，但是我还是稍微讲解一下哈。第九节开始说，爱人不可虚假，说得太好了，爱人要去爱别人，但是不可虚假。然后讲到说，恶要厌恶，善要亲近，说爱人去爱弟兄姐妹的时候，还是有那个真理的成分在里面，对就是对，错就是错， 你爱人的话，就是怎么讲呢？其实有个现象，我们做父母的每一个人都非常非常的清楚，就是那个孩子小的时候，你总是在纠正他，这个不对，那个不好，你将来长大这样子怎么得了？就会去管他，一看他做错事了，做坏事了，总会去讲他。但是那个别家的孩子，你不 care。就同样的事情，你儿子做了，你就又管又骂又打的，那别家的孩子那关我什么事啊？那因为说你爱自己的孩子爱得深，你说孩子这样子下去，你将来不好。但是别家的孩子的话，你对他爱没有那么深，所以就是你虽然看到说那个孩子怎么那样子，但是你不会去go through the trouble 去管他去骂他。那在这里他讲的是，你看这个。在主里面那个一家人的那种情况，就是这许多的人就变成一家人了，就是说爱到一个地步，关心到一个地步，是那个恶要厌恶，善要亲近的地步。说爱弟兄要彼此亲热，恭敬人要彼此推让。那个恭敬人要彼此推让的话，就是我们中国人的话就想到那就是谦让一点嘛，做君子要谦让一点嘛，原来的意思的话，就是你尊敬别人，你 honor 别人在你自己之上哈。他比较是从心里的说，我很尊重这个人，我很要给他的尊荣比我自己给自己多一点。他也讲到说，爱弟兄要彼此的亲热，讲到那种，就是你光看这个就觉得说心里很暖和，就是很热乎乎的那种亲热的那种家人的那种亲热的。你知道我们现在彼此就人跟人之间相当的冷漠啊，相当冷漠，就是能够保持点头之交，能够客气的稍微问候一下的话，就觉得说这已经不错了哈。是多半在那个教会里面，大概就是保持到这个 level 弟兄姐妹一个礼拜见一次面，那么我们都是面带微笑的彼此问候一下，那大概就是。能够维持到这个，如果再进个一两步的话，那就已经算很不错。但很难达到说那种爱人要彼此亲热，看到之后就好像看到你久逢未见的家人一样，那种心里一看到心里就高兴得不得了的那种状况的，就这个是圣经所描写的状况。有时候我在教会里面会看到这种情况，就弟兄姐妹特别喜欢看到教会里的弟兄姐妹，有些 group 有些弟兄姐妹之间发展出那种情谊，那你就特别为他们高兴，说这也是我自己衷心所盼望的。所以如果有人看到我这么高兴，或我看到别人这么高兴，然后一家人在一起，这是多美的一件事情啊！那保罗所描写的教会就是这样子。那有时候我们看到之后，我们就算是自己不在其中，在见到之后，我们也会很羡慕，感到很美好哈。那讲的是彼此亲热，然后 honor 别人，殷勤不可懒惰，要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这里讲到说对主的热忱哈。好，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讲到我们生活当中常常会遇到许多的挑战，许多的苦难。那基督徒的那个。你看我们基督徒这个信心所患难生忍耐哈，忍耐生老练哈，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就是我们也是会遇到生活中不顺利的事情，其实常常遇到了，就是基督徒遇到的没有比非基督徒的少，但是因为我们有神在，而且我们弟兄姐妹在我们彼此鼓励，彼此就有人替你代祷的时候，你突然就特别的感恩，然后这个礼拜就撑得住了，然后下个礼拜又撑得住了，然后这个苦难就过去了，然后看到神的美意，就是这是我们基督徒在主里面的一种恩典哈。然后第十三节他讲的是就是很实际的说。圣徒缺乏要帮补，特别是2000年那种时代的话，就那物质的缺乏是非常非常具体的。等一下你会看到说，保罗他其实是带了一批捐款要到耶路撒冷去帮补，他带的是雅盖亚跟那个马其顿的捐款，希腊那边欧洲的捐款带到耶路撒冷去帮助那边穷苦的弟兄姐妹哈。说大家都非常的 慷慨，圣徒缺乏要帮补，客要一味的款待。以前没有这些啊，旅馆啊，这个 Airbnb 这种东西的，就是你去哪里的话，都是靠当地的人，甚至他也不认识你这个人，只是某位弟兄带来的，他就款待你在我家 住一阵子，直到你预备好了可以继续你的行程等等哈。客要一味的款待，逼迫你们的。下面讲的那一段哈，特别从十七节开始，就弟兄姐妹们注意一下，就是你突然之间发现说，哎，这个标准不是世界上的标准，我们在世界上看不到这种标准，怎么可能说啊，有人会讲出这种话来？反映耶稣基督的话哈，第十四节，逼迫你们的要给他们祝福，只要祝福，不可咒诅。然后说，与喜乐的人要同乐，与哀哭的人要同哭，要有同情心、同理心，大家是一家人，肢体之间没有什么分别，要彼此同心，不要志气高大，倒要辅救卑微的人，不要自以为聪明。我们先来看这一句话，第十六节哈，彼此同心，不要志气高大，倒要辅救卑微的人。我讲一下，就是从耶稣给我们的榜样，以及整本圣经的教导来，我们来理解一下这句话。就这句话，它其实非常非常的实际。先举一个负面的例子，就是雅各书讲的那个例子，说，哦，你看看你们这些人，有人这边穿金挂银，戴着金戒指来的时候，你就说，哦，请上座。然后有那穿的破破烂烂的，你就说你坐在我下面。说你们以这种心待人的话，难道是对的吗？这就是责备，说有些啊嫌贫爱富的这个心理哈、啊。说两千年有，那我们两千年之后有没有呢？其实我们也是有同样的这个心理，就很不自觉的，就是刚刚不是说了，我们心里面积存了很多这个世界上的东西嘛。所以其实你一眼看到一个人的时候，你心里已经做了一个价值判断，说这个人到底是值钱的还是不值钱的。你看一个人穿得很体面的时候，那最简单的判断就是 appearance 啦，你看到他开一辆豪华的车，或者穿一套很名牌的衣服的时候，很自然的会对他多了几分尊敬。如果看他穿的普普通通、松松垮垮的，你就言语之间就对他不是那么敬重了。我们很容易犯这个错误。那我们中国人比较注重这个知识跟学位哈，你看我们说大陆来的好了。大陆来的他是北大清华毕业的，然后他了解说、啊、另外那个弟兄呢是个三流大学毕业的，那一旦了解这个背景之后，他还不了解他的人品怎么样的时候，就开始说对他有点判断，就对他有点轻视了。那就从那个开始为基础开始，就是一个不对等的一种彼此之间的那种来往。圣经一再教导我们说，耶稣基督他是神，他尚且倒空自己，取了奴仆的形象，那何况是我们。然后使徒们也谆谆地教导我们说，你们不要志气高大，倒要辅救卑微的人，就是社会上认为说是比较低等的那些人，你看到他的时候就看到说他是跟我一样的弟兄姐妹，甚至他是更加被神所爱的，所以用这样子的心怀意念来对他们，说不要自以为聪明，就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那这些这么宝贵的这个教导是在我们的圣经里面。那弟兄姐妹，你也可以开始了解到，说这真的是心意更新而变化，跟这个世界所灌输我们的这个价值观完全不一样的。那下面的那一段的话，就是完全是超乎世界的，是 out of this world 的一种教导，就是你看他。十七节说，不要以恶报恶，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若是能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众人以为美的事，在这个 context 里面，就是说能够和睦，能够不要报复。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经上记着说，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所以你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吃，若渴了就给他喝，因为你这样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你不可为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这实在是一段 非常实际、非常伟大的一段教导。他是叫我们说，遇到那些你的仇敌，就是他曾经恶待过你、冤枉过你、对你不好的人呢，说你不要去报复他，你就尽可能的跟他和睦。然后要想到说，在我们上面还有一位神，做判断的是神，说不要自己伸冤，听凭主怒，在主那里呢，他会最后有一个判断。如果就是其实弟兄姐妹，我们做犯罪的时候，其实第一个得罪的是神啊，第二个才是得罪人。那就是我们做不对的时候啊，神那边方面是得罪了。那如果说我是被害者啊，人家做了对不起我的话，那么害你那个人他是先得罪了神。所以如果要发怒的话，是神会对他发怒。那我就说，那我就不需要做什么。对，就是深渊在我，我必报应。就是说我们这个 dimension 里面有个神的 dimension 在，就是交给神了。然后下面呢，就是讲的说，你甚至还要主动的去做一些超越仇恨的表达慈爱的动作。说你的仇敌如果饿了就给他吃，渴了就给他喝，因为这样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这个是一个良心的炭火哈。他明明知道他这样子对你不好，而你反而是这样子的时候善待他，特别是在他饿了跟渴了，就是说他有需要的时候，如果他吃得饱喝得饱的时候，你对他好，他不当一回事。就somehow你的仇敌他突然有了这种迫切的需要，你反而是如此的恩慈的对待他的时候，那神是给他有良心的，他会觉得非常的不安，就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哈。然后最后的那个结语就是说，你不可以为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我觉得说这个以善胜恶这件事情，真的是从天上来的教导，也需要从天上来的能力哈。我自己就看我这一生哈，就很多时候我觉得说，主要我大概可以做到，就是说不去计较，就是说算了，不去计较。说我大概可以做到这一步。但是你要我说以善胜恶哈，就是真的是叫圣经的这个教导说我还不断的要他释放善意哈，我是觉得我是有心这样做，但我只怕我做不到。我这边对他好几次，他又对我不好，我那个气就上来了，那个时候我就有点管不住自己，就是说那我会这边想说，那以善胜恶这需要多大的力量？你里面有多大的力量才能够以善胜恶呢？说主啊，我惭愧，我这个力量不够，求你帮助我。我实在是没这么大想这样做，但是那个力量不够。但是主耶稣基督他力量够，就他里面有这么大的善的力量，他可以说把他钉十字架，我们整个人类的这个恶，他可以还继续来爱我们，就是爱罪人，爱钉他十字架的人。那这是主的力量。那这里面只是把我们说，我们这些蒙恩的神的儿女，我们还有我们的老我存在。那弟兄姐妹，我跟各位都一样，就是靠着自己的力量实在是能够做的是相当的有限，但是知道说神的话语是这样子的，主对我们的盼望是这样子的，那我们就仰望主。主啊，你好歹就是我这有生之日嘛哈，能够一天比一天更能够活出主的能力来，那就是我们的盼望了。对，就是将来有一天我们会再到主面前，那个时候是 perfect， 但是现在的话就说那个神给我们的那个看到的那个标杆在那里，我们不把它降低，只是说主啊，我还在这里，我达不到，但是我不是说我达不到我就不管它了，我是求圣灵，求主给我有力量，我继续往那个方向去前进。也许我这次没有办法以善胜恶，可是下次我做到了，然后再下次又紧一点。那这一段是这么一个教导。第十三章、十四章呢，我可能稍微快一点哈。第十三章讲到的是我们对那个政府的一个态度哈。一开始就是第一节到第七节是讲到说在上有权柄的，然后讲到说他们是神的用人，他们不是空空的配件，然后你们当然顺服他们啊。刚 当纳粮的就给他纳粮，当得税的给他上税，当惧怕的惧怕他，当恭敬的恭敬他。这是第七节哈，这是讲到我们在人间有这个政府的设立。大家了解一下那两千年那个背景，就是保罗他是犹太人嘛，对不对？然后当时他们不是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他们是被罗马人所统治，是吧？所以你说啊，人家来统治我的话，应该是心不甘情不愿的，应该是极力的去反对他哈。虽然他写信是给那个在那个罗马的教会，那罗马的教会里面也是由犹太人跟外邦人所组成的，那保罗就给了他们一个相当严峻的一个 instruction， 就是说对于在上掌权的人呢，你们要顺服他们，因为没有一个权柄不是出自于神的。然后任何的一个政府呢，他的本意是要管理他的人民，使他们向善，是赏善罚恶的哈。即使是一个说征服你们的那个政府是罗马人管犹太人，说保罗说你们还是要顺服他们，他们是神所设立的，然后你们对他要顺服。那我们就说，那我们基督徒对于政府哈，我们当然没有像两千年前罗马人跟犹太人那种情况，但是无论是我们在什么政府之下的话，我们基督徒其实世界各地的基督徒基本上来说，就是在每一个国家都是最奉公守法的，就是基督徒。他们对于政府呢是相当的服从的，该那个法律该遵守的他都会去遵守。那只有到了某一个程度的时候，他们会出现一个反抗，就是在美国这个超级民主的国家里面，在1960年代。这个叫这个 civil movement 哈，这个民权的这个运动，就是，就是黑人的，他们差不多都是基督徒，黑人的弟兄姐妹们就有一种说不顺服的反抗，就他们不采取暴力，但是他们就是说，那我们就游行，就一群人在那边走，然后唱诗歌，我们想要得到同样的权利，被人同等的对待。那个是经过很长的一个 struggle， 然后到最后说，这些有色人种也可以得到投票权，被同样的对待等等。那个时候就你说，那他们到底是顺服政府或不顺服政府呢？他们是用一种和平的方式来表示说他们的反抗。那个原则就是说，顺服神不顺服人。如果神的原则是这样子，神造人是一律平等的，然后我们因为肤色的缘故得到不平等待遇，我们就是一种顺服的，就是一种和平的一种表达方式。这个跟那个你知道呢，第二次世界大战，我这边写了一个，不知道在哪一个 page， 就我们基督徒很尊敬的一位殉道人，这个 Bonhoeffer， 我们中文翻成这个潘霍华哈，德国的一位信徒，一位牧师哈。那他是最后他是因为反对那个希特勒的政权，后来是被德国人抓起来哈，然后在那个联军解放柏林之前三天，在监狱里面被德国人执行死刑，就是吊死哈，吊死了。但他是一个德国人反对那种政权而被德国人处死的，那他也表现了说一种对当时政府的一种不顺服的一种态度。就是我岔开来讲一些这个，但这些是极少的一种 case。基本上我们基督徒就是对政府是非常顺服的，即使是要表达反对的意见，也是用那个温和的，而不是用暴力的方式哈。好，第八节到第十四节，第八到第十节，弟兄姐妹有心的话，其实可以把这三节圣经，它是那种值得背诵的经文哈，因为它等于是把旧约圣经把它做了一个 summary， 讲到旧约里的那些律法，特别是十诫后面的那几诫，最后他就用一个字，就是爱这个字，总归了所有的律法，就把它总归起来哈。那我就读一下好了，凡事都不可亏欠人，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因为爱人的就完全的律法，像那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贪婪，或有别的诫命，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的。爱是不加害于人的，所以爱就完全的律法。我想那个第十节那一句summary， 爱是不加害于人的哈，这句话就是很容易掌握的一个原则。 他一方面是解释上一节说、哦、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那些都是加害于人的事情，那爱就是不加害于人。说那我说哦，我心里就有这么一个原则在里面，说爱是不加害于人的。我如果心里没有主的爱的话，我就不加害在别人，不 cause 这个 harm 在别人身上。就说哎，那这个原则很容易掌握，就是很明白的一件事情哈。好，那第十一节到第十四节，你们听过那个故事的，可能都知道那个圣奥古斯丁，就是听到了这段经文，他就从那个浪子就悔改了，因为那讲的就是他原来的样子，是那个荒宴醉酒、好色邪荡、增进嫉妒等等等等。他听到这个之后，他就悔改，后来成为一个伟大的神学家哈。第十四章跟第十五章呢，其实我这个讲义里面在，写的特别多的是，这两章哈。一般来说，这两章比较容易一下子看过去，所以我当时就为了，帮助弟兄姐妹 appreciate， 就这边多写了一下哈。第十四章，他讨论的是当时的一件事情哈，就吃跟不吃哈，吃跟不吃这件事情，大家读过了，我就稍微复习一下，就是。情况是这样子啊，当时的基督徒里面呢，有犹太人，也有外邦人，犹太人是严格遵守这个犹太人的饮食律法的，所以他有些东西他就不吃，特别是跟摩西律法有违背的，或者是他们认为是祭拜过偶像的，那为了这个，他们就是这是他们当时教会里面比较大的一件事情，那保罗就针对这件事情就。做了一番讲解，这个讲解我觉得是特别的relevant， 特别的对我们是有用的啊，在这个现代这个时候特别是有用。它基本上是这样子，就吃什么或不吃什么，什么可以吃什么，或它里面还说守日子，有人看这日比那日强哈，这些都是小事情。可是你们现在最关心的就是。讲了半天就是这些事情，但是神的国不在乎这些事情，你们不关心那个大的事情，反而去关乎这些小的事情。那第十七节他是做了一个结论，因为神的国不在乎吃喝，只在乎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那他讲的是这件事情，说我们不要因为这些小事而舍弃了大事哈。那我给大家看一下当初写到那个教会与政府的时候，讲出了四种关系，我写了，我就把它读一下好了哈。基本上就是第一种是政府集权主义哈，就是说政府管教会，政府抓住这个权柄，什么都归我管，然后你们该信能信什么不能信什么，都要听政府的，这是第一种方法。第二种是神权政治，这个在欧洲历史上发生过哈。就是以教会来统治政府，像加尔文的那个在那个什么地方，那个他就那个统治那个地方。与以上相反，就是那个教会来控制政府，哈，这曾经发生过，结果就是一塌糊涂，不能够这种做法。那第三种是互利主义，是所谓的君士坦丁主义，就是政府来优惠教会。给教会很多的好处，很多的方便，然后教会呢要来讨好政府，就彼此互相互利的一种方式。那第四种呢是大家分开来的，这其实是美国这个政府它原来是这 separation of church and state， 政府跟教会是分开来的，各有所施。互相认同神赋予对方的责任，那彼此合作，但是他们不牵涉到利益上的讨好跟优惠。那这个是原来美国的这个现状，它现在比较有点是渐渐的趋向于那个第三种的状况哈。这个是讲到这个，那顺，我看我是要讲的是。 这个信心软弱的人，就是第十四章跟第十五章，保罗他很清楚的说，有一种人是信心软弱的人，他是不坚固的人，那另外一种人是坚固的人。好比说第十四章的第一节说，信心软弱的你们要接纳，那信心软弱的就是以为有些东西不能吃的，而信心不软弱的呢，就是凡物都可吃的。第十五章的第一节说，我们坚固的人应当担待不坚固人的软弱。原来同样是基督徒，但是有些人是坚固的人，他知道凡物都可吃，那有些人他是不坚固的人，就说，哎，这个不能吃，那个不能吃哈。不要辩论所疑惑的是，我这里就写了一点哈，就是灰色区域，就我们在信仰当中要允许灰色区域的存在，弟兄姐妹，不是每件事情都是黑是黑，白是白的。那个基本教义上，耶稣是谁，怎么样可以得救，那些是非黑白分明的，绝对不能够妥协的。但是有些事情，它的确是一个你没有办法把它规定的那么清楚的。好比说，当时他们说的什么可以吃，什么不可以吃，那这是一个灰色的区域。预定论到现在为止是一个灰色的区域。那前一阵子有人又来问我，就是常常被问到说这个安乐死，那安乐死跟弟兄姐妹，它是一个灰色的区域。他们问牧师，你告诉我这个基督徒可不可以安乐死？我要怎么跟你讲？那安乐死这件事情啊。好，说 OK，personally，你问我个人吧。我会在那个关于我自己，我会在那边写上去说，将来我出什么事，不要给我插管子。那插管子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如在自然的状况之下，你大概一两天就会死掉了。但是借着那个机器给你这边维持生命哈，然后这边就是活下来。我出什么事情，不要给我插管子。这是必须不给插管子。但是至于说那个安乐死，好比有人他得了这个terminal illness 癌症，你不插管子他还能够活个三个月五个月的，但是他活得很痛苦，他说那可不可以安乐死啊？帮助他早点解脱，这也算是一种慈善嘛。可不可以做这件事情呢？我说这个我就没有办法跟你讲，你要问我的话，我一个基督徒的立场就是生命出自于神，那我们没有权柄来操纵这个生命的事情，所以你如果要问我的话，我就说我们的答案就是 no， 对生命要尊重，要听神的安排。但是有人就会讲说真的是很惨很可怜的等等等等，然后又牵涉到各国的法律好比说在美国这个地方是不准的，但是欧洲有些国家是准的我好像几个月前还讲过一件事，那 Australia 的一个老科学家100多岁了，他在 Australia 那个法律不准他安乐死，他就到欧洲去，我忘了是欧洲哪个国家，后来就在那里结束生命的。对他来说的话，人生是一个解脱，就说他活这么大岁数了，自己的亲人都不在了，然后他活的那生活的 quality 很差，他就想那我干脆离开这个世界好了，我的国家又不允许我做这些事情等等等等，就有其实有很多的那些灰色的，就是不同的那个情况存在。你来问我一个牧师说，牧师你说基督徒可不可以做这件事情，我只能说这是一个灰色的地带。你问我 personally 的话，我可以告诉你说我个人是怎么，但是我没有办法代表整个的教会或甚至整个的基督，全世界20几亿的基督徒说这句话。就是弟兄姐妹，就是你要允许那个灰色区域的存在，然后来接受圣灵的带领，每个人自己心灵平安的那种带领，只能有着你不能说我们信仰里面没有这些灰色的区域的存在，那个什么可以吃什么不可以吃就是一个灰色区域嘛。反而是你要反过来看，如果你遇到你不晓得加入了一个什么基督教的组织，然后他什么都给你定规，说这件事情得这样子，那个得要那样子，什么什么什么都必须这样子，那连那灰色的地方小事情他都给你定规，你小心点，你可能到一个 cult 里面，到异端里面去了。连那最小的事情你说我来这个地方还好，这个地方给我讲清楚了，我别的地方都不知道，他们说这个地方这个事情不可以做，那个事情一定要做。如果是灰色地方给你定规的，你反而要特别的提高警觉。 你大概是到了一个异端里，他在里面用圣经没有说的地方，他发出声音来，然后再来那边控制你。保罗他只提出原则，他没有这边，他反而是说，讲了半天就是爱心的原则大于一切。你如果为了弟兄姐妹的缘故呢，你明明知道这东西是可以吃的，但是那个人觉得不可以吃，那你就不要吃，你不要让他看了之后他这边跌倒了，他这边为了他的缘故你就不吃吧，你就担待他吧，就是这么个原则而已。这句话讲得好，我就把它给扩得上去，这是我不晓得是一个英国弟兄还是美国弟兄讲的，就是在这个 in essentials， 就是基本的事情上 unity， 大家都要一致看法，对耶稣基督、对救恩、对我们的三一真神一致的看法。 in non essentials liberty， 就有很多的 non essentials， 就灰色地区 liberty， 但是 in all things charity， 不管怎么样都是要存着爱心。那我觉得这话讲得非常简洁又非常非常的好，就是可以就是成为我们一个做事情的一个原则在那里。这里有一段话讲，不要论断别人的仆人，这个我看我时间是没有了，我就把它保留在The PowerPoint 跟那个讲义里面嘛，个人心理意见要，就是又，因为这我被问过太多次，我后来就把它写出来了。牧师，我可不可以吃猪血糕？我从台湾来的，台湾有个地方美食叫做猪血糕，那很多在台湾长大都会吃那个东西，蘸个酱吃，很好吃的。那到底可不可以吃哈？我就做一个简单的讲解，一个讲一个解嘛哈。讲就是圣经的话，圣经说凡物本来没有不洁净的，唯独人以为不洁净的，在它就不洁净了。那怎么解释呢？说只要是食物就没有不可以吃的，吃跟不吃呢要看你个人的信念。你若确定猪血糕不可以吃，那它就不可以吃；你若确定猪血糕可以吃，它就可以吃哈。然后讲也是罗马书哈。你若因食物叫弟兄忧愁，就不是按着爱人的道理行。基督已经替他死，你不可因你的食物叫他败坏。哈，这对基督徒而言，这个爱比自由更为重要。我虽然有吃猪血糕的自由，但是旁边有弟兄认为基督徒不可以吃血，为了爱弟兄，避免他因看到我吃猪血糕而跌倒，我就选择不吃。哈，那这个是圣经所讲的一个道理。那特别在哥林多前书，什么可以吃，什么不可以吃，他又讲了很多哈。基本上就是都是神所赐的，你存着感恩的心领受的，就没有什么不能吃的哈。但是你如果有人因此而跌倒的话，你就别吃哈。所以我那个做了牧师之后不吃血，不是因为他不能吃，是有人看到你牧师在那边吃猪血糕，就说这牧师在吃这个，我以后不来了。那这句话你们了解了，这神的国不在乎吃喝，不是说你如果断章取义就说我们神的国不在乎吃喝玩乐啊，他讲的是不在乎什么可吃，什么不在乎这种小事情哈，你反而要放在那个大事情，就是公益和平等等的哈。我当初还写了一些，就是里面有一些我想读给大家的，但是我忘了是后面的哪一段，就是，不出于信心的都是罪，这个也需要解释一下，但是，我可能就留给大家自己读了，因为我想最后这几分钟，我们今天要讲完罗马书，把它做一个结束吧，哈，我想给大家看一下，就是最后的那个 doxology 哈，在罗马书结束的时候有三次的这个颂容哈。罗马书15:5-6，但愿赐忍耐安慰的神，叫你们彼此同心，效法基督耶稣，一心一口荣耀神，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罗马书15:13又有一个 doxology 哈。但愿使人有盼望的神，因信将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你们的心，使你们借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15:33又有一个颂容， 愿赐平安的神常和你们众人同在。好，那我们来看这三次的颂荣都有讲到我们的神，他都介绍我们的神。第一次他说我们的神他是赐忍耐与安慰的神，然后在那个前面他有讲到说借着神的话语我们得着忍耐跟安慰，所以是跟神的话语有关系，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他说我们的神呢是使人有盼望的神，然后他下面又第三个说我们的神呢他是赐平安的神。那三个愿望是这样子说哈，愿你们一心一口荣耀神，这是说崇拜上的愿望，说我们能够对神荣耀神来敬拜他。第二个是愿你们的心灵里面，愿你们的心被喜乐平安所充满，并且大有盼望，这是盼望我们的心得着神这样子的平安喜乐跟盼望。最后就是福乐上这个 blessing 上面的愿望，说但愿赐平安的神啊，就赐这个 blessing 的神常和你们众人同在，不是单独的某一个 blessing， 而是赐福的神与你们同在这个福的全源与弟兄姐妹同在。后来我写了比较长的关于保罗三个祈求以及第十六章的怎么结束的等等那个就不读了。那结束罗马书最后就请弟兄姐妹跟我读罗马书最后的那段经文吧，请大家一起来读罗马书第十六章。好，我们都翻到这段圣经第二十五节，一直读完整本罗马书。好，一起来。唯有神能照我所传的福音和所讲的耶稣基督，并照永古隐藏不言的奥秘坚固你们的心，这奥秘如今显明出来，而且按着永生神的命借众先知的书指示万国的民，使他们信服真道。愿荣耀因耶稣基督归于独一全智的神直到永远，阿们。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感谢你让我们弟兄姐妹可以一起来读完了罗马书愿今天我们所读的这些经文借着圣灵的帮助在我们内心引导我们，使我们不效法这个世界，心意更新而变化，能够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